上回书说到曹操带着5000精兵到乌巢劫粮，这把大火几乎把袁绍所有的粮食都烧尽了。这乌巢存的不是一年两年的粮食，而是袁绍河北大军几年的粮食啊！这一烧，乌巢这些兵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突然间来了一支生力军，就是赵瑞跟隋元进带着队伍。等他们杀到曹操跟前了，曹操都没让兵士回头，眼看杀到背后也就差几步远了，曹操看见了才传下命令，张辽学徒站在，给我回头斩杀敌将。这里这两员大将往回一拨马，张辽是掌中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子大刀，大将许褚掌中一对双刀，两个人往前一带马，手起刀落，真脆着，把隋炎进跟赵瑞立刻斩于马下。这下上来的援军就更傻了，了不得啦，曹操兵将真烧啊，真杀呀！虽然嘴里喊着，可不往前跑了，由打后边逐渐的就往后撤了，知道曹操兵将太勇。这时候于禁于文泽就把袁绍这总粮台官淳于琼压到了曹操面前，跪下。淳于琼扑通一声跪到曹操面前，曹操看着淳于琼，曹操心说，他袁绍能不失败吗？要是我曹操这么大的粮台，绝不能让这样的人替我镇守吧。这种无用之人，我杀他有什么意思呢？杀了他也不过就臭魁地。对，有啊，伤其将，辱其主，我得好好气气袁绍。来呀，让他给袁绍送个信儿，把淳于琼的耳朵鼻子手指全都给我割下来。一声惨叫就把淳于琼的鼻子耳朵跟食指全都割下来了，然后曹操兵将用绳子给他捆好了，绑在了一匹马上，又抓来八个袁绍的兵，去，你们押着他回去面见袁绍。是，这八个兵敢不听吗？不听，当时曹操一传令就得死在这儿啊。这八个兵骑着八匹马，当中间簇拥着这匹马，这匹马上是往下流着鲜血的大将淳于琼。八个兵把淳于琼押走了，乌巢这片大火是越着越大呀，把天都照亮了。袁绍能不能得报？袁绍能得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把火着得太大了，而且袁绍军中有瞭望台，瞭望台的兵将看见乌巢这火起来了，马上禀报知日的旗牌官，旗牌官禀报知日的中军官，中军官赶紧来见袁绍，大将军您别睡了，乌巢火起啊。好，袁绍噌的一下从床上跳起来，迈大步跑出寝帐外，往乌巢方向一看，呀！袁绍当时的汗就下来了，来，击鼓声战，大营里可乱了套了。这声音传得特别快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粮台乌巢着火。袁绍升座中军大帐，文东武西站立两旁。大家全明白了，商量吧，怎么办？大将张合抱拳拱手，主公，我跟高览将军立刻带兵去打救乌巢。袁绍还没说话呢，旁边谋士郭璞说话了，慢着，主公，您可慢点传令。据我想，如果真是曹军到乌巢劫粮，那曹操一定去。曹操要是去了乌巢，他官渡大营必定空虚。主公， 您不必让他们去救吴超，可以立刻派兵将直捣官渡曹操营寨，曹操得报马上得杀回来，这样的话咱们吴超就得救了，此乃围魏救赵之计。大将张合在旁边一听，气得直哆嗦呀，两只眼睛看着郭图都喷出火来了。我说郭先生，您说什么呀？还有典故呢，还有围魏救赵之计呢。你瞧这孙膑，你能小瞧他吗？人家是个大军事家，围魏救赵之计不可不绝。郭图说这围魏救赵之计是怎么回事啊？这确实是战国时期大兵法家孙膑用过这一条计策。有一回魏国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，齐王呢就派田忌跟孙膑指挥人马去救赵国，孙膑没去赵国，反而去攻打魏国的都城。他怎么想的呢？他认为魏国空虚，所有魏国的精锐部队都去攻打赵国了，这么一来呢，魏军没办法，只好回来救自己的国家。孙膑呢，借机会就把走得已然很疲劳的魏国的队伍就给战败了，所以就解了赵国之围。这是孙膑的围魏救赵之计。张合一听，不行啊，郭图，你要知道曹操可不是别人，他谋略过人，不会疏忽大意，他一定有准备。官渡曹操大营有重兵把守，我们去打官渡也拿不下来，要是淳于琼被捉住了，乌超的粮草辎重全完了，我们可全都完了。袁绍一听觉得张合说的话有理，郭图说的话也不算不对呀，他瞧瞧郭图又瞧瞧张合，举棋不定了。郭图急了，错了，张合将军，曹操只顾劫粮，他能派重兵把守官渡吗？他通共才有多少精兵？主公您听我的没错，赶紧派兵去劫曹操官渡的大营。孙膑是个大兵法家，那围魏救赵之计他不能不管用。袁绍啊，这回还真听郭图的了。好吧，张合高览，你们立刻选精兵五千杀奔曹操官渡大营，一定给我打胜仗而回。遵令。张合捏着鼻子把这支令箭接过来了。主公，我跟高览将军一定奋勇杀敌，可是我问您，乌超救不救？好吧，反正我手下有的是人，蒋琦听令，末将在，你马上带着精兵一万前去给我打救乌超，不得有误。遵命。就这样，张合高览两个人带着五千兵去偷袭官渡曹操大营，蒋琦呢带着一万大兵离开营寨，是奔乌超进发。蒋琦的人马走到半道上，突然间看见对面来了不少兵，打的是本家的旗号，穿的是本家的军装号坎。蒋琦一勒马，你们是哪儿的队伍啊？啊，将军，我们是那个乌超淳于琼手下的，现在打了败仗回去。嗯，蒋琦一愣神儿，乌超的败兵，我常上乌超去，这些人怎么这么眼生啊？蒋琦还真琢磨对了，这支队伍正是曹操带领的五千兵，许褚、张辽这几员战将，因为曹操已然传令了，乌超这把大火放成功了，粮台几乎烧尽了，他们就假扮淳于琼的队伍往回走。曹操暗中传令，咱们往回走，如果遇见袁绍的增兵，立刻杀上前去把他们给杀了，不准他们增援乌超救火。蒋琦这支队伍还真碰上曹操的兵将了。蒋琦愣神呢，曹操兵将往前走，哎， 将其一想，要真是打败仗的兵，怎么我看这些兵一个个雄赳赳、气昂昂，好像得胜的队伍啊。他这一愣神不要紧，张辽往前一带马，举大刀在蒋奇的身背后就奔着他脖梗子来了。你借我的刀吧！蒋奇真没明白死在谁手里了，曹操这招还真灵，就这样把蒋奇杀了。曹操兵将往城一冲，蒋奇的一万大兵也就打了败仗了。曹操立刻派出十几个精明强干的兵将，让他们跑到袁绍大营前去散发谣言，就说大将蒋奇一万人马到了乌巢，解了乌巢之围，救了不少的粮草辎重。这谣言要传到袁绍的耳朵里，袁绍就不会再增兵乌巢了。这招啊还真管事儿。袁绍听说这个消息，袁绍放心了，那我高枕无忧了，我就等着张合高览替我夺曹操这座大营了。然后他又派了一支队伍去增援张合高览，不管乌巢了。袁绍摆了一桌酒，在这静静等候。可是等了半天呢，总不见官渡这方面有探马回报军情，他哪知道啊，张合高览早已然打了败仗了。咱们前边说了，曹操带着五千精兵去劫乌巢之粮，这座大营布置着铁桶相似，而且安排了四员大将，两员大将在左，两员大将在右，就等着袁绍的兵将前来偷袭营寨了。其实呢，袁绍的这两员战将张合高览也明白这一点，不想来偷营，可是军令难违呀，所以两个人是硬着头皮来的。等他们领着五千人马接近官渡曹操大营了，那探马早已然飞报曹仁跟李典，大将夏侯惇、夏侯渊也知道了，几路人马一块冲杀，那张合高览还受得了吗？曹操几员大将往上一冲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全笑了。一条大指，丞相神机妙算，杀吧，把援军杀得片甲不回。这么一冲，就把张合高览给包围起来了，结果援军大败，曹操大获全胜。张合高览被杀得盔歪甲卸，袍带结松，带着残兵败将往回跑。高览跑着跑着跟张合说，如何，咱家主公就听郭图的，现在乌巢恐怕不保了，咱们赶紧回去看看去吧。两个人好容易杀出一条血路，跑出重围了。回头再一看呢，五千精兵就剩下五十来位了。两员大将是又急又气，决心回去找郭图算账。可是他们哪知道，现在袁绍大营早已然乱了套了。因为什么？淳于琼回来了，这八个兵带着淳于琼回到大营，甩正离安下了马，把淳于琼由打马上扶下来，把绑绳松了，搀着这位将军送到袁绍的面前。袁绍一看，这是谁呀？血的呼啦的，连模样都看不出来了，鼻子也没了，耳朵也没了，手上直流血，你是何人？这淳于琼说不出话来了，手下兵将往地下一跪，大将军，大事不好了，这是淳于琼将军啊！乌巢怎么样了？大将军，乌巢粮食全都让曹操兵将给杀了，蒋奇将军也死了，您看看把淳于将军弄得这样，哎呀，急得袁绍原本出是抖衣而颤。糟了，我乌巢粮台失去，几年的粮草啊！袁绍两只眼睛发直，他不知道想什么好了。旁边有一人挺聪明，谋士郭图啊。谋士郭图在旁边也吓坏了，淳于琼都给隔得这样了， 主公知道我出错了主意，一会儿还不杀我呀？哎呦，郭图这心砰砰砰的跳啊！糟了，我应该出主意让大将军全力以赴对付乌超。我怎么出主意让他去投营去？粮草辎重被曹操烧了，我怎么办呢？行了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，还是溜吧。郭图慢慢的退出袁绍的大帐，来到自己的寝帐，刚要换衣服，这时候他手下亲兵过来了。郭先生，张合、高览差点死在曹操军队手中，带着五十多个残兵败将大败而归。哎呀，什么大败而归？郭图终究是心眼多，他是个谋士啊，眼珠一转计上心头。我还不能跑，我要是跑了，证明张合说对了，我这主意说错了，我一跑他们得势了，还来劲儿了，不成，我今天不跑还得想办法制住张合、高览，继续得到主公的信任，不但性命保住，还得提高自己。哼哼，行，我给他来个先发制人。您瞧袁绍用的都是什么东西。郭图迈大步就出来了，腾腾腾就跑到中军大帐，到了袁绍的身边。袁绍这还发直呢，不知道怎么办了，乌超完了。郭图走到袁绍身边，主公，大事不好了。哈哈，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大事不好？主公，张合、高览偷袭官渡，打了败仗回来了。啊？什么？袁绍这时候才看清楚，说话的是郭图。哦，是你出的主意，围魏救赵，不管乌超，让张合、高览去偷袭曹操大营。对呀，你这主意出错了呀。郭图啊，你说什么？张合高览打了败仗回来了。哈哈，你还有脸前来禀报啊？这不是你出的主意吗？啊，围魏救赵，围魏救赵，就你这一招，我乌超粮食全没了。好啊你，哎呀，主公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您要知道张合、高览为什么打败仗吗？两个人不尽心呐。他们两个人早就在背后商量，有心要归降曹操。跟您说实话，我都知道，没敢禀报您。现在他们不肯尽心尽力，他没把仗打上了，当然乌超、曹操的兵将不能回去，围魏救赵就不能成功啊。他们打了败仗还特别高兴呢。袁绍本来就不太明白，这回更气糊涂了。啊，败仗为何高兴？你讲。这个我就不便说了，不要吞吞吐吐。主公，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他们两个人打算归降，所以呀，他们现在收拾东西，他们准备要跑。好啊，气杀我也！来来来，给我快叫张合、高览，我非杀他们不可。他这一传令呢，郭图蹭一下就溜出来了。他跑得真快，立刻找着自个儿的亲戚，你们快去告诉张合、高览，主公要杀他们。哎，这亲戚也跑得挺快，立刻跑到张合、高览迎上前去。二位将军，我们给您送个信儿，是郭先生让给送的信儿。主公生气了，听说你们打了败仗要杀你们呢。啊，两个人一愣神儿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袁绍这传令的中军官到了。张合将军、高览将军，主公有令，让你们立刻进中军大帐。请问主公叫我们二人何事？看这样是没好事啊。二位将军，你们打了败仗，主公气坏了。好啊，张合 下了马了，高兰也下了马了。高兰一点手，把这中军叫过来了：“你过来，让你们赶快面见主公的，问你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是不是主公生气要杀我们？”“哼，将军，您留点神吧，可能是主公要杀您。”他往前这么一凑呢，这高兰由打身背后把剑把背过去，差点把宝剑拿出来了，一下就把中军官的人头砍下。张合吓坏了：“高将军，你怎么杀了传令的中军官？”“张将军，你还没听明白吗？郭图刚才送的信儿不假呀，咱们进了中军大帐就跑不了了，主公一声令下准得要咱们二人的项上人头。哎呀，可你杀了主公传令的中军官也是死罪呀。”“张将军，你跟我在袁绍手下当差多年了，袁绍这个人心胸狭窄，苛待忠良，成不了气候，早晚得被曹操所擒。我看酒后成大业者必是曹丞相。张合，咱们俩多年的交情，袁绍忠言逆耳，不纳良谋，又要杀害咱们，逼着咱们走投无路，我看还是弃袁投曹，像许攸那样，那才是上策的。”“高将军，话虽是好，可是人家许攸是曹操旧日的朋友，咱们跟曹操并不认识，他能收留咱们吗？”“我听说呀，曹丞相这个人心胸开阔，招纳贤士，善于用人，他怎么不收留咱们？成大业者，他得爱财呀。咱们两个人武艺高强，本领出众，曹操也不是没有耳闻，我想他能收留咱们。好吧，事已至此了，张合、高兰两个人赶紧收拾好了东西，又打后营出来，奔曹营前去归降。等这两员大将来到了官渡，要面见曹丞相请降了，夏侯惇就跟曹操说：“丞相啊，恐怕其中有诈。”曹操摇了摇头：“袁让啊，你用不着忧虑，倘若二人归降有诈，我曹某以礼相待，他们就可以弄假成真，倘若真心归降，岂不是更好吧？两军疆场，我看见河北名将张合一条金枪勇冠天下，他们可是河北的名将啊。”夏侯惇不说话了，曹操立刻传令来亮辕门迎接张合、高兰。多大的面子呀！曹操亲自带着文臣武将到辕门来迎接张合、高兰。张合、高兰在袁绍手底下这么多年，可没受过这样的优厚待遇。两个人到了辕门了，抬头一看，曹操在正当中，旁边文臣武将，两个人赶紧撩鱼踏尾，分两征群，屈膝跪倒：“罪臣归降来迟，在丞相面前领罪。”曹操往前迈步，亲自用手相搀：“二位将军请起，寨中讲话。”把两个人搀起来了，曹操这只手拉着张合，这只手拉着高览，来到了中军大帐。曹操是非常高兴啊，乌巢姐俩大获全胜。那么袁绍凉台没了，袁绍能不报仇吗？袁绍的力量还不小呢，下回再说。